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那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什么呢？拉丁教父这个时期，就是主后300年到500年之间，他们的主要宣教策略是什么？当然谈到宣教策略，我们先谈一下当时主要的一些教会领袖有哪些人，以及在这200年中间有些重要的所谓的教会里面的里程碑，重大的一些事件。那么首先谈到一些教会的领袖，当然教会领袖很多，不过我们只提到三个人。第一个人叫做亚他那修。亚他那修这个人最主要成名的就是因为什么呢？关于三位一体的这个教义的问题，他一直为的这个三位一体这个神学的概念在奋斗。那么当然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后来教会有开一个叫大公会议，就是所有在教会里面的主要的领袖们全部在一起开会，那么其中有一个是尼西亚会议。那么亚他那修就是在那次的会议里面为这个三位一体的这个观念呢在辩护，他一直在同时在这个对于亚流派这个异端呢这个有严厉的一个指责。那么他成为一个教会的领袖，来推动来推广建立三位一体的这个神学概念。那么另外一位很有名的教会的领袖，这个人叫做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呢大概比亚他那修晚100年左右，是在第五世纪的时候，就是公元400多年的时候的一个教会的领袖。他是在北非就是后来的迦太基这个附近，然后在那边后来做这个主教。那其实他年轻的时候他是专门学修辞学，修辞学就今天的演讲术，专门演讲，是口才非常好，那学问也很好，生活呢很放荡。他原来是摩尼教徒，只是后来呢他信主了，所以他最有名的著作之一就是忏悔录，忏悔录等于他自己的自传。那么他就谈到他年轻的时候如何放荡，他如何怎么样的生活。那后来他的信主跟他的母亲很有关系，他母亲是很虔诚的基督徒，一直为他祷告。那么有一天当这个奥古斯丁种种的原因那天心情很不好，那么觉得自己无法在罪恶中自拔，那个时候他自己的自传里面就提到说，那天他在花园里的时候就好像听到有声音跟他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他刚好身边就有一本圣经，他就拿起来读，看了一段圣经，他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他是接受了主，后来成为一个教会的领袖。那么他是在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一个神学家。那么很多今天我们所谓的预定论的观念啦，很多因信称义的观念啦等等这一类的观念，他把它总结的非常的清楚。还有人的原罪，原罪这个观念第一个提出来的也就是奥古斯丁。所以奥古斯丁的神学思想对后人影响很大，包括后来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思想本人就是奥古斯丁修会，天主教叫做修会，就好像一个教派一样，浸信会、长老会。那么天主教里面不是分叫做教派，但它有很多这个我们以后会提到修道院的修会，那么它是属于奥古斯丁修会的。所以他也是读奥古斯丁关于这方面的作品，罗马书方面的，然后马丁路德后来带来的宗教改革。所以奥古斯丁是当时最重要的一个神学思想家。再来一位在基督教圈子里面不是那么出名，在天主教里面那可是大大有名的，这人叫做耶柔米。耶柔米其实这个念法其实就是耶利米，只是这个耶柔米不是旧约圣经先知耶利米，但是名字是一样的。这个人是什么呢？是拉丁教父里面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人，他用拉丁文翻译的圣经。我们知道在原来使徒时代、希腊教父时代，因为人人都讲希腊文，所以新约圣经就是用希腊文，旧约已经翻译成希腊文，所以所有圣经就是希腊文，所有的教会都用希腊文圣经，没有问题。可到拉丁教父的时代，大部分的人不太懂希腊文了，拉丁文是普通的语言，可是却没有拉丁文圣经。当然到那个时候为止也有一些拉丁文的圣经的普遍的在流行的，有一些品质不好也不完整。耶柔米是第一个把新约旧约的圣经从希伯来文、从希腊文全部翻译成为拉丁文。一直到今天天主教圣经还是用耶柔米的，它叫做五加大翻译本，五加大译本的拉丁文圣经是标准译本。 虽然离现在已经1500年了，那个拉丁文圣经还是他们的标准译本。那耶罗米本人是当时少数的教会领袖当中能够懂希伯来文又懂希腊文的啊，当时懂希腊文的还有一些，懂希伯来文的非常少。所以耶罗米为了翻译圣经，他能搬到这个圣地，在耶路撒冷那边附近隐居，然后翻译，他翻译了20-30年，那么也在那边跟当地的犹太教里面的这些拉比学希伯来文，后来他精通这些语文就翻译了圣经。所以他对于翻译圣经来讲，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贡献者。那么那段时间最重要的事情就好几次的叫大公会议，大公会议就是全国最高教会领袖的会议。那么中间发生过很多个，那其中比较有名的我列举一些，一个是尼西亚会议，尼西亚会议后来有一个尼西亚的信经，我们有所谓的使徒信经，什么信经，什么叫做我信什么我信什么，尼西亚信经是当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经，这里面就很明确的提到三位一体的观念，圣父圣子圣灵。因为尼西亚会议就是君士坦丁大帝皇帝亲自主持的会议，就是为处理这个亚流派的异端的问题，争辩的最后教会领袖们一致同意亚流派是异端，耶稣基督是神，他有神性的，所以三位一体的观念就在尼西亚会议确立了，亚流派被列为异端，所以尼西亚会议最主要是为了亚流派的异端问题。那么再来一个是君士坦丁堡的一个君士坦丁堡的大公会议，那是另外一个会议。那么通常这几次大公会议都是在处理某一些异端的问题，某一些所谓异端问题。那么在这个君士坦丁堡会议里面，当然又有一些其他的异端，那么这个争论的问题。那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会议叫以弗所会议，以弗所会议在公元后主后431年举行的时候，最主要一个异端就是后来等一下会提到聂斯多流派的一个异端问题。那么聂斯多流他本身原来是那个安提阿教会的大主教，后来被选为君士坦丁堡大主教。那你知道君士坦丁堡是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就相当于罗马大主教，罗马大主教后来变成教皇，因为首都在那里。不后来当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这个情形就变得不一样了。所以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在当时全国教会来讲是五大领袖之一，罗马的、君士坦丁堡的、耶路撒冷的、安提阿的跟亚历山大。所以当他被选为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引起别人的嫉妒，因此当时埃及的亚历山大的这个主教就带头开始攻击这个聂斯多流。后来在以弗所会议主后431年定他为异端，那以至于他被放逐，剥夺他的职位，他的信徒主要是安提阿教会的以及在叙利亚的教会的通通被列为异端。那这个对后来的影响很大。那么以后我们谈到亚洲宣教的时候，聂斯多流派是成为一个亚洲宣教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会，一个教派。但是经过这么多时间下来以后，我们经过平反了，聂斯多流派是异端吗？不是异端，它是正统的。相反的，亚历山大学派那个时候在攻击聂斯多流派的，他的解经方式今天反而被列为不是异端，不过不是正统的解经法，因为亚历山大学派的人就是用灵异解经的。那么安提阿学派就是聂斯多流用的解经方法，就是今天教会所用的历史和文法的解经法。所以有时候有些事情，这个历史常常给我们一些很多教训，也有些时候会啼笑皆非。一个正统的教会，正统的教会领袖被列为异端，这个情形也发生过。那么当然这个后来等下谈到这个宣教的时候，聂斯多流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力。所以以弗所教会当时宣判聂斯多流派为异端的时候，这个会议当中有一点政治上的一个权力斗争。所以事实上安提阿教会以及很多支持聂斯多流的那些主教还没有到场就先开会了，所以呢，因此支持聂斯多流的人没有到场投票的时候就一面倒，就判聂斯多流为异端。那等到这些教会代表来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翻案了，而且被推翻掉了聂斯多流以及所有的跟班的，就是后来跟随者才到场会议的那些代表通通被列为异端啊，这是当时政治上的一个问题。所以判他为异端可是引起后续的更大的争论。所以到了下一个会议20年之后，加克敦会议的里面再开一次来讨论这个问题，那么希望能够把这件事情摆平。结果呢，那次的会议有没有解决问题呢？没有解决问题，就产生第三个 纷争了。就是说，聂斯多留被列为异端的原因是他认为耶稣基督的神性不会抹煞他的人性。今天我们都说耶稣基督是有完全的人性加完全的神性，他是神人二性的。可是在初期的教会讲到三位一体，然后讲到耶稣的时候，似乎尤其亚历山大，埃及亚历山大学派呢，他们是几乎强调耶稣的神性到一个地步，他的人性已经被神性掩盖了，他完全有神的性质，但是人的性质反而就不明显了。所以到了加克敦会议要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想要把它摆平，想要弄个比较公允的，那时候罗马的大主教提出来就是神人二性的观念，所以并不那么样的排斥耶稣多留，虽然没有把它平反说不是异端，但是提出神人二性的观点。结果呢，亚历山大学派是认为耶稣基督几乎完全是神性，人性部分微乎其微，因此神人二性的观念不被亚历山大学派的人接受，于是他们起来反对，最后亚历山大学派又被列为异端，这叫做神人一体论，神性论，就是说耶稣基督主要是他的神性的观念的问题。所以后来北非的教会又被列为异端了，所以一下子从两个变成三个，有两个被列为异端，一个强调人性的聂斯多留派被列为异端，一个是过分强调神性的这个北非的那个教派又被列为异端，又引起更多的纷争。所以大公会议想要解决问题，但往往不一定能够解决得很好，而且有政治力量的介入，皇帝常常有时候他个人偏好这个或偏好那个，支持这个或支持那个，引起很多的纷争。所以很可惜的，在这两次会议以后，聂斯多留派的几乎正式从罗马帝国版图之内被列为异端，也就是慢慢的这些信徒受到逼迫就离开罗马帝国。那后来聂斯多留派的人大部分就往这个叙利亚甚至往东的波斯进去了，所以后来波斯的教会被列为聂斯多留派的教会。第一个到中国的宣教士阿罗本就来自于波斯，他就是聂斯多留派的教会，也就是我们后来中国叫做景教的部分。所以这是当时的一个教会的一个状况。那么那时候的宣教策略很有趣的，第一个我们曾经说过，使徒时代的教会保罗他是以都市宣教为主的，他整个的教会基本上都是在大都市。那么在希腊教父的时代，因为受到逼迫的缘故，基督徒大部分集中在都市，乡村有信徒，但是因为种种的条件的限制呢，所以乡村的教会并没有蓬勃的发展。等到这个拉丁教父的时代，教会合法化，教会有特权以后，都市型的大都会的这个教会因为受到政府的保护然后等等，他们就等于好像说大的都市的教会它不是只是都市教会的领袖，它是变成我就说一个省有个大主教，等于是省的总督，因此它的教区就整个省就是它的，所以因此它当然从点就发展到面，所以乡村教会是透过城市教会开始发展。所以那时候整个的这个如果说从都市到乡村的宣教工作怎么做，是由都市教会主动去做，而且主动做的时候，我说过希腊教父时代主要的传福音的人是谁？一般的信徒，因为教会是组织是松散的，是受逼迫的。那么但是到了拉丁教父不一样了，组织化了，有政府有特权了，所以那时候呢，都市的大主教就派一些神父啦，派一些像我们今天叫牧师的人下乡去宣教，去巡回布道等等，就建立教会。所以那时候传福音的人大部分不是平信徒，是受薪水的全时间的所谓的圣职人员。所以拉丁教父时代的福音工作从城市到乡村是透过教会里面的神职人员，然后或者圣职人员，那这些人就是教会差派出去的。那么这个是乡村教会慢慢开始建立起来了，因为既然整个的省是一个大都会的一个教区，为了发展教区的工作，他自然就会做这样的工作。所以城市的教会发展到乡村是在拉丁教父的时代。第二个很有趣的，拉丁教父跟希腊教父的时代最大的差别就是说政府跟教会的关系。希腊教父的时代政府是逼迫基督教的，所以殉道者成为信徒顶礼膜拜或者说所佩服的对象。好了，到了拉丁教父了，教会合法化了，政府不来逼迫你，没有殉道者，那没有殉道者怎么办呢？没有人在逼我，没有人逼我，一个办法，我逼我自己啊！所以开始有隐居者， 就是自导苦吃的这些苦修的这些隐士。那么他这些苦修的人，当然就信徒来讲，也许我做不到，但是我会非常的佩服。正如我们以前提到，在拉丁希腊教父的时代，在希腊哲学学派当中有一种叫犬儒学派，他们是有点是那种禁欲主义者啊。虽然人们是做不到那一点，不会佩服他。那么基督教里面从那时候开始慢慢有这种隐居的这种隐士型的这种修道者出现了，但这是个别的。其实最早的这种苦修士大概是在埃及的沙漠里面的，那个在公元主后大概是250年前后，有个安东尼啊就开始，然后慢慢的在非洲，在叙利亚，在波斯这一带比较多，因为那边基本上受逼迫的不多，那因此那些苦修的人呢也在那边发展。等到拉丁教父就不一样了，这个风气就变成转到整个教会的里面，我就说了，不再有殉道者，而那种苦修过着一个穷苦的生活，与世离群所居的这种生活，对为信徒当中是认为，哎呀，这个人真是虔诚，真是这个爱主，对，成为一种英雄主义者。所以呢，这个隐居人就很多，但从个别的后来慢慢就是发展成群体的，就是修道院了。但是拉丁教父的时代，基本上修道院已经开始成立，但是还没有那么普遍，也没有那么样的活跃。但是等到西罗马帝国灭亡，然后情形改变以后，修道院更加的组织化，而且更加影响一个关键性的重要的角色。不过拉丁教父的时代基本上是从个别的修道士逐渐发展成群居在一起生活的一个修道团体。那么正如这张图所看见的，这是在今天土耳其半岛那边，我们叫做加伯多加，你记得保罗去过加伯多加那边宣教，在加伯多加那边有很多当时的隐居的人住的那种一个一个洞，你就发现那个山很多很多洞，这洞就当时留下来的，那每个洞就是有一个隐居的人，一个修道士在那里，他可能吃喝拉撒都在那个洞里面啊。但是呢，这些每个洞一个人，这一大群的山里面可能有住的二三十个、三五十个、一两百个人，偶尔他们会在一起用圣餐，圣餐礼拜。所以当这种情况下，是当时的这个修道士从个别的变成群体的，而且从这种没有一定的组织，没有一定的这种聚会方式，发展到慢慢越来越有规模，变成正式的修道院啊。所以那时候顶多他们在一起用圣餐的话呢，找个地方坐下来吃饭，就这样而已，没有一个像修道院啊，有很好的建筑物，整群人住在一起做什么事情。所以那个时候大概是一个这样的状况。那么不过拉丁教会是一个转型期，就慢慢转成这种修道院，已经规模慢慢慢慢开始出现。那最重要的是我的宣教，除了在罗马帝国以内他的宣教是从城市到乡村以外，进一步像那些还没有信基督教的，比如罗马帝国以外的人宣教，是谁在做呢？很有趣的，那个时候的宣教士大多是来自于我们今天叫做异端分子。这个异端分子里面，有的是真的异端，像亚流派的，另外一些是被冤枉做异端的聂斯多流派的啊。那这两派的人，他们反而成为宣教上的主力。关于聂斯多流派后来他们怎么到波斯，怎么从波斯到了中国这一段呢，我们下一次谈到这个基督教这个宣教在亚洲的发展的时候，我们会详细的介绍聂斯多流派在亚洲从中亚一直到东亚这边的工作在做什么，以后我们再介绍这个。但是我们花点时间讲一点亚流派。这个亚流派是个异端，因为他认为耶稣是没有神性的啊，这肯定是个异端。不过亚流派在当时因为被赶出罗马帝国以外去了，因此在罗马帝国的边缘，我们上次已经介绍到这个历史背景的时候，外面的蛮族，特别是各式各样的日耳曼民族，有很多的名词什么曼德尔人啊，什么人什么人，有七八个种族。今天我们所谓的 Saxon 啊，英国人就 Anglo-Saxon， 盎格鲁人、Saxon 的人都是日耳曼民族的人。那么法国人日耳曼民族，什么都是日耳曼民族。所以日耳曼民族不是德国人而已，所以英国的、德国的、法国的啊，很多的都是日耳曼民族的。这些哥德人被匈奴人一逼迫以后呢，就往南、往西就开始侵略了。所以这些本来有一些是罗马帝国的版图，像高卢这一带，就是今天的法国、德国这一带，连这个英伦 三岛这边的话，原来也是罗马帝国的土地，那这些日耳曼人呢就开始攻打这些地方，然后就造成很多的混乱。那么那些本来是在罗马帝国的边界之外的亚流派的人被赶出罗马帝国之外以后，他们就进入野蛮人当中去了，传福音。所以包括今天日耳曼民族的那所谓日耳曼的语文，就是德文体系的这种圣经呢，其实那个文字原来是野蛮民族是没有文字的，他们可以说不能写的。这个文字谁发明呢？亚流派的宣教士。亚流派的宣教士替他们发展出今天所谓的日耳曼语系的语文，当然他是用拉丁文的字母。所以今天为什么法文、德文、英文跟西班牙文，西班牙文是拉丁语系的，拉丁语系包括意大利文、西班牙、葡萄牙是拉丁语系的，拉丁语系的英文、德文、法文这个语系是同一个语系的，字母都一样的。所以事实上宣教士用拉丁文的字母替也日耳曼民族的哥德人发明的文字翻译的圣经。所以这个东西有一个很重要的，下一次当我们谈到当西罗马帝国灭亡进入中古世纪的时候，野蛮民族入侵的罗马帝国，这些人很多其中已经整个部落都是基督徒了，虽然这个基督徒是异端的基督徒，是亚流派的，但是不可否认他至少信了基督教的。就这点有一个很微妙的地方，就是政府瓦解了，军事政权没有了，变成主教来代替这个政府的官员来统治这个地区的时候，因为这也是基督教，至少对野蛮民族来讲，他觉得我信的也是信基督教，所以野蛮民族天不怕地不怕，唯独对教皇、对主教还要礼让三分。那这一点是后来中古世纪为什么基督教的教会在整个欧洲扮演一个无可取代的独特的角色，是因为野蛮民族信主了。可是野蛮民族信主不是正统的教会做的，是异端做的。那教皇啦，这些正统教会的领袖呢，也就抓着这个机会说，他们是好像所有的信的基督教，却信的异端的基督教，就他们用最大的功夫就是把他们转回到正统的基督教来，把正统的教义再给他讲解，然后从圣经，他们已经有他们自己语言的圣经了，重新来讲解。所以后来这些亚流派的野蛮民族慢慢都归入正统的基督教，这是后来的发展。但是第一步向他们传福音的却不是正统的基督教的信徒，不是正统的基督教的教会，而是这些异端。所以在东边是内斯多流派的，在西边却是亚流派的。就这个留给我们很多宝贵的教训。第一，我们正统有正统信仰的信徒和教会，在宣教上我们不如异端那么热忱，那么主动，那么积极。第二，历史有可能重演，虽然异端很积极，出于一个错误的神学、错误的教育，但是我们也不要放弃一件事情，可能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把他们带回到正确的信仰上去的。过去历史上这样情形曾经发生过，将来也同样可以继续发生的。所以在当时的宣教理论上说起来，拉丁教父的时代宣教工作，有时候你可以这样讲，可能以正统教会来讲还做得不如希腊教会的时代。希腊教父的时代呢，那个时候是受逼迫，但是教会扩展，信徒们很热忱的去传福音。但是到拉丁教父的时代，反而因为基督徒有了特权，所以进入教会的人可能动机已经不纯正了，信仰的热忱大量减低了，教会里面也可能忙于处理大堆的教产的问题啦，政治教会里面的政治斗争的问题，反而不是把全心全意放在说如何向还没有信主的这些异教徒传福音。那异端分子被判为异端了，被赶出这个地方了，反而他们的宗教热忱是积极的去传福音。所以这是一个讽刺，但是这个历史到今天常常会再一次的重演。所以这一个教训是值得我们重新去再思，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今天的教会，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到底是采取什么样一个态度？我们是不是还存着这样一个信仰上的那种单纯的心，那种热忱？那当然从这个时代引入下一个时代的时候，也是下一次我们要谈到的中古世纪。中古世纪其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就是国家的保护伞没有了。这个信基督教的罗马帝国 皇帝所有的特权，所有的保护都没有了，现在来的是野蛮民族，大字一个都不认识，然后就是刀光血影。那在这个情况下呢，教会面临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况下。但是中古世纪确实发生另外一个现象，在又一个压力又一个挑战的时候，中古世纪的教会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500年之内野蛮民族信主了。所以这个是下一个时代这个发生的事情，也是我们要在下一课来探讨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结束这堂课程。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谢谢你，历史给我们许多的借镜，有成功也有失败，有得也有失。主，求你让我们从历史中学教训，免得我们重蹈覆辙，也让我们能够从他们的成功的地方学习如何来面对今天教会发展的困境。愿你自己赐给我们智慧，也开启我们的心，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